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几天美股的重要事件。那因为礼拜一的时候美股大涨嘛，礼拜二的时候美股马上就大跌。那天晚上呢，我就在看盘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债券殖利率其实已经缓升到 1.6% 吧，现在大概是在 1.65% 左右。我在想说市场上面没有发生什么太特别的事情，那大家一定会把美股的下跌归咎于债券殖利率的上升，导致科技股确实是三大指数里面比较弱势的。道琼工业指数在礼拜二的时候还强势的创下新高，在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在盘中的时间，然后看到科技股还是走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格局，但是道琼工业指数呢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也就是大家预期在债券殖利率上升，尤其是今天晚上美国联准会要公布他们的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里面呢，你可以更了解美国联准会对于未来紧缩或是升息步伐的一个看法，那让市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投注上面可能就会偏向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债券殖利率上升科技股就一定会下跌的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其实并不会那么悲观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现在整个趋势都还是在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S&P500 指数之前就已经创高了嘛，那道琼工业指数是这两天然后才强势创高的，纳斯达克指数表现的比较弱势，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创高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 S&P500 指数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其实主要是大型股的推动。那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表现的这么弱势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某些成长股、某些科技股它是属于比较成长型的那些公司，它因为受到殖利率上升然后未来紧缩的影响，它最近的表现是没有那么好的。在这样子一个估值回调的过程当中，如果今天是有竞争力的公司，它还是可以维持它未来的一个营收成长率，甚至是它有更高几率可以去止跌回升的话，或许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看到它的一个筹码消化会趋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然后在之后的一个财报呢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会慢慢的去扭转回来，去逆转回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看一个比较长的趋势的话，那或许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更留意这些具有成长性的公司，然后把你的资金分批的去做投入。之前我提到过嘛，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布局还是在比较稳健成长的一个领域，可是我还是会有资金去留下来去布局未来我觉得很有发展性的高速成长股，因为我觉得这些高速成长股在未来呢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所谓的科技巨头，可能不会到那么巨，但是我觉得它的市值规模成长一定是会有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对他们比较具有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好，股票下跌嘛，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高速成长股买涨不买跌，如果今天是一直下跌的状况的话，我不太会去做接刀的动作，我宁愿牺牲一点下档的获利，但是我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风险报酬比，所以我就跑去追了华灯初上这一部剧。那一开始其实我追这部剧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偏好或者是很想要马上看到这部剧，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少在看国片，那我觉得国片它的 tempo 有的时候是比较慢的，那我这个人又很急性子，我就没有办法等，所以我就一定会把它调快速，或者是我到最后我就会看不下去。但是华灯初上这部片呢，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种颠覆我之前对国片的一个观感，就是还蛮震撼的。第一个是它不管是在演员上面很多大的卡司嘛，所以一定会比较吸睛，然后它在剧情的编排上面呢也算是比较紧凑的，然后也是蛮悬疑的，然后让我会看的时候就觉得说想一直看下去，所以很快的呢就直接追完两季。那第二季的结尾呢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第三季，如果大家今天有追到第二季完的话就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现在呢就很想知道说第三季到底什么时候要上，因为我就很想知道到底凶手是谁啊，然后到底原因是什么，到底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这部戏我真的觉得是还蛮成功的一部戏，收视率应该也真的是很好。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Netflix 呢，它是砸下了3亿去买下它的独家播出权，所以呢我觉得也是 Netflix 很强的一个地方。我也发现就是因为我两个都有订嘛， Disney Plus 跟 Netflix 我两个都有订，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有新鲜感， Disney Plus 上面的戏呢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可是到最后好像还是会回到 Netflix 上面，因为它的戏的种类真的是很多，然后上片的速度呢好像有越来越快的趋势，就是让你会一直依赖着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觉得 Netflix 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前景可期，虽然说现在它的股价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格局嘛，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今天它在一段时间的飙涨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拉回整理，筹码重新整理再往上的一个状况， 因为股价的走势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一下是基本面跟不上资金动能的脚步，你会觉得说哎，资金动能走得很前面，股价已经飙涨一波了，然后你才会看到基本面慢慢的好转。但是当股价到了某一个程度，发展到某一个期限值的时候，基本面开始慢慢的受到重视，那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如果又受到质疑，譬如说 Netflix 之后的一个成长性，它的需求，它的订阅数增长有没有达到市场分析师他们的预期，有没有达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共识，才会再去带动它下一波价格的趋势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先对这家公司有所了解了之后，然后你再去观察它的价格走势变化，去找到更好的买卖点，然后进出场的一个时机。那也跟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投机者的扑克这本书，它其实就不是在强调 buy and hold 这种策略，你买入了之后我长期持有，我就不用再去管它，我就买个十年八年之后我可能就暴赚这种心态。它反而更是去强调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做一档股票，就算是一档可以值得长期持有的股票，你投资的股票也应该要用投机的心理，投机的评估方式去衡量它潜在的上涨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怎么样去培养对市场的认知，进而呢去建构你自己的投资哲学，然后很纪律的在市场上面进出，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或者是成功的交易者具备的特质。那这本书其实我之前也介绍过蛮多次的吧，我记得我之前在 Podcast 里面也有稍微提到，但是没有比较完整的去介绍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每一个章节或者是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重点。如果你今天是有交易过的人，然后有投资过的人的话，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去对照你原本的交易经验，其实会有更多的感触。光靠用说的或者是我跟大家做介绍，其实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悟这本书所要带给你的真理。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想要来介绍这本书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知道它的基本架构是什么，然后它所要传达的讯息就我读了之后呢，我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那如果大家读了之后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也欢迎在留言里面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之后呢也可以做其他的讨论。那这本书的作者卞崇瑜，他是一位中国的交易者，他交易的商品其实非常多，不只是股票而已，包括权证啊、期货啊，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在他的交易范围里面。在书里面呢，他就有借由他操作各种不一样的商品，然后提供他的一些交易记录，他的一些交易思考，让读者读起来的时候对这些交易过程会更有画面。那之前有读者问我说，诶，我今天如果只有做股票的话，我适合去看这些书吗？其实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做股票、做期货、做权证，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商品，它的一个思考逻辑其实我觉得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些商品呢它在设计的时候它的规则不同，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有可能因为杠杆的不同，有可能因为涨跌幅的不同，有可能是有到期日没有到期日的等等，它的一些差异，然后会对你的策略有影响。可是要知道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做股票、做期货、做选择权，我们都是希望用最少的成本冒最低的风险，然后去创造最大的报酬嘛，这个都是同样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在运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这个目标，才是我们去思考我们要使用策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的一个关键。那在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呢，我觉得你今天把商品换成股票其实都是可以。我也觉得说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如果你今天是刚开始读这本书的话，你在前几个章节我觉得应该还算是蛮好入手的，也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啊，然后很实用的感觉。因为他很多时间点他都是用一些白话或者是用一些例子来讲述他想要传达的投资观念，他投资生涯里面的故事呢也是有成功的，然后有失败的，他都有做一个描述，中间的过程有高潮迭起的啊，就算最后的结尾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但是中间呢也有可能他的心情上、情绪上是备受煎熬的。这个过程呢，这本书也会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很成功的投资人啊，他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也不是像我们想的哦，他今天就是比较厉害，所以他不管做什么决策一定都是对的，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决策后面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思考，然后很多的情绪矛盾啊之间的纠结，然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比方说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去讲到他去认购一个权证的故事。那你去买这个权证的时候呢，其实在当时看起来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嘛，因为你花30元，然后你就等于是买了一个认购权证，然后可以去做抽签。但是在开卖了之后呢，这个权证其实买的人并没有像一开始大家想象那么多，也没有造成抢购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开卖的时候，作者也是到柜台去问，他就说，现在是想买多少都可以吗？是随便买都可以吗？然后柜台就跟他说，对啊，现在都可以啊，你现在不赶快买的话，那你之后可能就会买不到。可是当大家看到都没有人要买的时候，好像就不会有那种 formal 的心态嘛。再加上他问那个柜台，然后那柜台就跟他讲说，之前呢，如果你去买这个认购权证，30块这个成本呢，如果你今天没有抽中的话，就是可以退的嘛。但是这个规则呢，后来就改了，就是变成说这30块是不能退的。所以很多人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30块的成本，而不去买这个权证，而错失掉后面短短几个月就可以获利300多倍的这个暴利哦。那你说像作者这么厉害的一个交易者，然后他到最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成功的经验，在这种时候呢，他是不是也应该趁机大捞一笔？结果事实上呢，他是错过了这个交易的，甚至是他知道的一些投资大户也没有买到这个交易。所以人的一生中，大家会遇到几个大赚的机会，这些机会呢，不仅是你拥有的经验跟智慧可以让你去得到这个机会之外，当然也含有一些运气嘛，然后让你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顺遂，然后可以借由一两次一口吃成胖子的机会，让你赚到一笔巨额的获利。不过我觉得一两次的错过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啦，因为你今天知道你错过什么，然后你去检讨之后，在未来如果机会又重新降临，你汲取教训，然后不要再重蹈覆辙，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一样还是会有不错的报酬嘛。我之前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得到经验。我们在每一次错过任何东西，或者是当我选择错误的时候，我接受到失败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为什么错，或者是你为什么错过，然后在未来把这些经验呢，可以去变现，然后幻化为在未来投资市场上面的获利。我觉得你之前犯的错就是值得的。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作者其实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他是怎么做到，就是在每一次的经验之后，然后持续的累积，持续的精进，然后变得很成功。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在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几个特别值得分享的重点，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了解市场，了解市场的基本规则，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市场的机制，然后跟市场的惯性，到底市场是受什么东西在做牵引的。主要呢还是整个参与者的一个情绪嘛，我们今天在市场里面每一个人因为各个消息啊，或者是各个因素，然后去做出的行为，去导致整个市场方向的一个变化。虽然说长期投资是很多投资人都非常看重的一个点，基本上我也觉得说，长期投资有的时候真的可以为你带来很充沛的一个获利。在长期投资这个论点之下呢，我们常常会说价格终究会回到价值，也就是当价格偏离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两者再度的牵引，然后到同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低于价格的时候买进的话，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享受价格然后回归到价值中间的这个价差，甚至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未来的更乐观，然后未来觉得它更有成长潜力的时候，你还可以赚到它高于价值的一个溢价。但是除了价格会回到价值这个基本假设之外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必须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时间嘛。时间成本也是你必须要考量在你交易决策的一个关键里面。在我们做任何的交易或者是投资决策之前呢，你就必须要考虑到时间框架这件东西。这个跟停损一样，就是在你投入之前就应该要决定的东西。再厉害的投资人，他也有可能会撑不过下跌，然后撑不过这个价格一直低于价值的这个时间，结果在下跌的时候然后去做停损的动作，卖出之后呢，结果止跌回升，然后他应该要赚到的获利就没有赚到。那你说他看错了吗？其实他可能也没有看错啊，这个价格终究真的会回到他的价值，只是时间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从这一笔交易里面然后去赚到钱。市场的这个变化呢，本来就不是一触即发的，好像今天有任何的催化剂出来之后，然后市场的价格就会马上井喷。我们往往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东西是慢慢慢慢酝酿的。一家公司的股价还有可能沉积已久之后，它在第一次的消息或者是有某一个催化剂发生的时候，市场上面它可能会造成一股骚动，但是这个骚动呢只是情绪性的一个变化而已，它没有引起实际的买盘进来，所以你还要后续有一个持续的力量。譬如说我再次刺激之后呢，可能开始有少数人发现， 这东西好像真的不错哦，然后他就真的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买入公司的股票。那再接着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去注意到他的时候，价格就会开始以更快的方式上涨，去形成一个集体的共识。这个时候的价格呢，就已经变成可能是市场上面都瞩目的焦点，然后也有可能是高估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成功的投资人或者是一个成功的交易者，他的思考逻辑可能就会有转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众有可能是错的，或者是大众常常都是错的，这个也是书里面去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常常会讲说，不要盲从，不要犯了从众效应的心理偏误。你如果今天跟着羊群走的话，你最后有可能就会掉到悬崖下面嘛。所以从众对投资市场上面来讲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作者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今天你在看这个东西，你在看一个标的的时候啊，其实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个市场的方向到底是谁来决定的，一定不是群众在决定的，一定是少数的人，少数的大咖，少数的大金鱼。那这些大金鱼呢，通常都是由机构，这些拥有大资金，然后它可以集中在某一些标的上面的人在决定的。你想想看，就是一亿的资金如果分给30个人去操盘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撼动股价的走势，但是你这一亿的资金如果只是分给3个人的话，那结果可能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非常强调，就是你今天在做一档标的的时候，主力或者是机构他有没有参与其中，其实对于未来行情的变化就会很重要。他在做任何一档标的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说，这个标的他未来如果变化的话，庄家是谁，因为庄家就是会去引导行情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嘛。所以这个在书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故事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去体会一下过程当中呢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点。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像我们常会去观察内部人的买进啊，或者是避险基金他们的持仓调整，然后去了解说资金的流向现在都是流向哪一个产业啊，哪一个板块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对于未来的行情发展可能会更有一个具体的印象。不过我也会觉得我们自己跟这些大资金的操作啊，多多少少在时间的排程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就是你今天不能说，我今天看到机构买了，或者是我今天看到谁谁谁买了，那我就直接冲进去。像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蒙格又再度抄底了阿里巴巴，然后增持将近一倍的一个股数。虽然说阿里巴巴今天在开盘之后上涨了大概 5% 左右，但是它从过去这一阵子到现在，其实它下跌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很多的中概股其实都是在这一波下杀上面呢，中概股它虽然有反弹，但是也都没有很像样的反弹。像阿里巴巴、腾讯啊、百度啊，甚至是前两天那个小腾讯 SE， 其实它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格局。就算这些公司基本面看起来真的还不错，然后成长性也非常好，甚至是这些科技巨头，如果你今天这些科技巨头是摆在美国的话，它股价早要涨到翻掉了，根本就不可能像中概股这些巨头一样，股价现在是直接回到17、18年那个时候的水准吧。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今天抄底的原因百百种，如果今天散户想要去抄底，一般的投资人想要去抄底的话，很多人他去抄底的原因都是因为这家公司很好，它已经价格很低了，或者是这家公司很好，它的基本面很好，但是它已经跌很多了，所以现在进场应该是很安全的吧。可是股价为什么没有止跌回升，它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凶，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管你今天是市场上面已知的公司，或者是未知的理由，你可能不知道的，它背后可能还有什么未爆弹，然后它是之后才会慢慢丢出来的，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可以去预测的嘛。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贸然的去买进某一家下跌很深的股票的话，有可能我们的资金就会被套在上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算今天正确的逢低买进是因为这家公司本质真的是很好，但是机构它一定是比较有本钱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蒙格一定是认同说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它未来的发展性很好，它在产业中有一定的领导地位，甚至是它在云端这个部分的发展其实也是中国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领导公司嘛，他才会把资金持续的去投入。但是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投资中概股，我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那一般人最好的策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不要去抄底，然后也不要去猜高点在哪边，而是了解现在市场的趋势是在哪边，然后你在这个趋势的过程当中去获利，你可以分批的去布局，然后分批的去下车。真正的有把获利放到口袋里面，真的有获利了结的才真的是你的钱嘛。不然很多的时候其实股票市场是这样子，纸上富贵但是 瞬间呢化为云烟。那你要怎么样去做部位的调整，其实也是一门学问，然后持续的在市场上面去累积经验的。我觉得基本上股市长期一定是跟着整体经济在走的，所以你会看到股市长期趋势，我们从现在往回看都是长期向上的。然后你今天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20年30年，可能还是会有个 7% 啊 8% 以上的一个报酬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么长期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主导整个市场变化的几家公司，过去10年20年市值最大的公司，在未来的10年20年可能变化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到底是谁在主导市场。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以一个很高的估值去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的话，那一定还会有很多外在因素去影响股价的一个波动。那我们对这个标的，我们对这家公司的评估，那你要以一个多长时间的框架来看，也会影响到你在操作上面的决定。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书里面的故事，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那这个故事呢，不是在操作股票，而是作者在操作玉米期货的故事。当时呢，布希就是在美国修订一个可再生能源法，对于玉米来说是一个利多的消息，所以那个时候短期有上涨，但是后来有拉回。作者就是趁这个回档的时间呢，开始分批去布局玉米期货，持续的去买入它。那一开始价格真的就是照他们所评估的持续的上扬，持续的上涨。那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也会持续的去加嘛。但是他发现到了一个程度之后，玉米就开始陷入一个盘整的格局。这个其实是蛮可以理解的嘛，因为不管今天是哪一个标的，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涨一段然后整理一下，涨一段整理一下，然后慢慢的去上。但是这个盘整期呢，对投资者对交易者来说一定是不好受的。我要嘛，如果今天急涨的话我就可以做多，跌了我就可以做空，最怕的就是那种不上不下的洗盘，你没有办法去把获利拉开，那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终于呢，等了几天之后，玉米价格突破了。大家知道，平常如果我之前的文章大家有看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前坡的高点不破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力嘛，那突破之后呢就会变成支撑。那突破之后呢，你如果去观察 K 棒啊，或者是整体股价形态的一个变化的话，你可以去了解未来股价的一个持续性，然后也是行情啊筹码变化的一些线索。那在玉米的价格突破的那一天呢，那一天玉米价格收了一个长黑 K。不只是对作者来说，如果今天大家有涉猎一点技术指标的话，就会知道收了长黑 K 不会是一个太好的指标。那在收黑之后呢，玉米的价格又震了好几天，然后大家就可以思考看看，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处理？通常就是有几种方式嘛，他今天收黑 K 然后再震了几天之后，你可以继续等等下一波行情再突破，有可能他会又重新回到上涨趋势之上。第二个呢，就是减码获利了结或者是停损。那通常呢，交易者就会有一些直觉，当行情上不去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去降低手上的部位。所以呢，作者在过几天他去思考了之后呢，他在这种自我纠结跟矛盾的情绪当中呢，他还是决定先平仓一半。这个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证据，他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的，他还是觉得说不知道之后行情到底会怎么走。但是他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冷静的对自己的交易部位进行检讨，他去写下他看多玉米跟看空玉米的理由，然后去思考接下来到底行情发展之后他的应对策略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那当他把他的多空因素都写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发现他写下他看空玉米的理由竟然比他之前还要多，甚至比他看多玉米的理由还要多。那这样子你当初持有玉米的部位的理由就消失了吗？你当然应该是要去卖出你手上的部位啊。那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发现他看多玉米的原因是因为基于一个比较长期的基本面，可是现在的价格走势呢却因为短期的利空因素而影响，所以他就决定说我先平仓之后我保留这些子弹，如果今天再拉回到一个更好的点位的话，我再重新去布局就好了。所以在他冷静思考之后呢，他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策了嘛。那后面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不可能只靠技术面或者是图形而去进出场，今天他可能有一些指标会告诉你一些讯号，但是你还是应该要找一些证据去做一个佐证，最好是你对你手上的部位呢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跟评估。那在你手上有部位的时候呢，你对于行情的变化你也应该要定时的去做检讨，去理性的分析， 你才可以顺应现在的趋势来做一个调整嘛。这个也是作者在书里面很强调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在做投资或者是交易的时候，你都应该要保有很好的一个弹性去面对市场上面的变化，因为市场上面变化有时候是非常快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之后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己见，你一直坚持你当初原先的看法的话，那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避开未来行情变化之后受到的重大亏损。一个交易者他如果没有弹性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察觉危险，那最后呢，如果亏损一直持续扩大，你也会丧失信心，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交易。一旦亏损超出预期的时候，你要去弥补那个亏损的洞是很困难的。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来看嘛，你今天如果你有100万，你跌到50万，那你就是亏50%。但是如果你要从50万再赚回100万的话，你就需要获利1倍你才可以赚回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没有办法去100%保证说我今天投资在某一档标的上面，我就一定可以赚1倍，我就一定可以知道我可以上档获利是多少。但是亏损这个东西是在你投资之前你就可以先预设好的东西，你可以预设说我就是几个%要停损，或者是我亏到多少金额的时候要停损。所以做投资的时候呢，你就是应该去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东西，预先的做好规划一定是你好好投资然后冷静进出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对于在上涨的时候行情总是会很乐观，然后对于手上如果你今年已经获利拉开的时候，你也会很有自信，觉得说我就是股神啊或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到最后，很多时候均值回归是不会改变的真理。你行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拉回的状况，那这个拉回的状况有可能是因为筹码的整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突发的一些意外导致市场上面对于这家公司的看法改变，对于标的的看法改变了。当这个看法改变的时候，你也应该要有因应策略嘛。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讲比较多是行情预测的部分嘛，那剩下来的呢就是目标的设定，风险报酬比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今天你在看风险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避开重大的打击，就像巴菲特说的，投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亏损，不要亏损，不要亏损。当然没有稳赚不赔的交易，但是重点就是这个亏损是要你可以承受的，然后可以控制的。那另外一个风险的定义呢，其实不只是亏损而已，还有没有办法去实现你预设目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目标设定的太高或是太不切实际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去达到你的目标，甚至是你为了达到你的目标然后去承受过高的风险，这个也有可能会为你带来巨额的伤害。那我很喜欢作者在书里面说的一句话，他就说没有目标的人就会陷入贪婪，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会什么都想要。当然不只是在投资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譬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去大卖场买东西，我没有先写好我的购买清单，那我就是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买那种感觉。就投资来说呢，如果你今天先设定好你的目标的话，譬如说你的报酬率，你想要在某个时间点达到多少的资产，然后用这个时间点跟资产呢去回推你的年化报酬率，然后你再用这样子的报酬率去找到适合的工具，这样子呢其实是整个逻辑推导可以让你更理性，然后去量化你的目标的，也可以让你在投资的路上呢可以更有依靠更有依据。目标可以帮助你更有生产力。举作者的例子来讲，好，他在书里面就会写说，假设你现在有30万，然后你希望明年获利20%，那这个就是一个小目标嘛，然后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那更好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目标变得更具体，譬如说20%的获利是6万块，那这个6万块你要用来做什么，你可能可以把它赋予更大的意义，然后也就会让你有更好的动机去追求。譬如说我这6万块我可能想要拿去买什么东西，我想要出去玩，或者是我想要再把它投资在什么东西上。这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在那种目标设定啊心理励志自我成长的书里面其实也常听到。就是我最喜欢投资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很多投资上面的概念去运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你今天在你的人生目标上面，你也不可能去达到一个遥不可及或者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嘛，你一定也是会去衡量说我现在我本身的条件，我目前的状态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当你达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你再去提高你未来的目标，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你也会更懂去拒绝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甚至是你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 得到的东西，在你简化这个整个投资过程的过程当中，那你就会开始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做你资金上面的分配，然后把这种目标啊、规划啊，然后还有执行啊，然后变成一个规律之后，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良性的循环。就好像我们在讲说，今天亚马逊的那种飞轮啊，你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它一直持续的去转动，持续的去成长，那你今天你的现金流，然后你投资的一个能力，然后慢慢的去打造你的一个投资飞轮，然后也会让你在这条投资路上可以持续的去做成长。我觉得这个在书里面真的提到非常非常多，不管今天是策略拟定、心态的建设，我觉得都很重要。你今天想要进场的理由是什么，他也有提供一个投资十问给你，就是十个问题，然后让你可以去了解，然后可以去冷静的思考说，你今天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这个投资决策到底适不适合你的风格，符不符合你的操作哲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常很常问到的，今天买进的理由可能很多人都在讨论，但是卖出的理由很少人在讨论嘛，可是卖出有的时候比买进这个东西还要再更难。书里面就有讲到，其实卖出也有分很多个类型啊，譬如说你是停损出场的，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要设定好的嘛。那还有一个是今天在上涨之后呢，你可能会设损一两瓶作为一个保护，不希望让这笔交易本来是赚钱的，然后到最后变成又赔钱了。或者是呢，你可能是获利离场的，譬如说你今天是做长线的一个趋势盘的时候，当行情真的走出一个大趋势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分批的去出场。或者是你今天在进场之后，它突然有一个爆发式的走势，那这么短期的一个猛烈走势的时候呢，更适合的可能就是见好就收，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分批，你可能觉得有一笔获利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平仓。那这个呢，都是针对不同的行情走势，针对不同的标的，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策略拟定。也有可能呢是时间太长，譬如说你资金投入了之后，可是你等了很久，然后行情都没有发动，这个时候你也要去思考你的资金放在这边是不是具有最大化的一个效率，或者是突发事件的一个影响导致行情可能跟你原先预想的不一样之类之类的。其实出场真的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那有些原因呢是可控的，有些原因是不可控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做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还蛮建议大家去看这一本书《投机者的扑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投资或交易经验的人，你读这本书会更有收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手的话，你一开始读这本书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艰深，然后有一点难以体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借由这本书去认识市场的一个变化性，会让我们知道说投资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思考的一个东西，而是众多因素的一个结合。不管今天是知识啊、经验啊，这种加总跟累积，你在市场上面就是可以不断的去学习，找到自己的一套策略，然后可以重复的去使用，然后也可以去复制好的成绩。透过投资从市场上面学习的同时，你也可以让自己对于人生上面的大小事啊都更有理性，然后可以用一个更全面然后更多元的眼光去接纳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投资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人生上面的一些道理跟意义，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要实际的去投入之后你才会得到反馈。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本《投机者的扑克》。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想要听的主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给我评价，然后我们之后呢可以再把它作为 Podcast 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拜拜。